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位置的实相的第686节。今天的这一节是非常的有趣的一节，因为他在讨论我们人类的早期意识，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记忆，为什么我们会有选择性，以及我们为什么有一个官方的实相。我们在上个星期提到了哈，我们人类的意识呢，其实慢慢的是从无限走向有限，从完完全全的全知全能走向以非常的专门化。我们选择一个主题，然后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个牢笼里面，我们在这个牢笼里面，我们去体验以这个主题为主，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我们的意识就更加的精致化，我们越走当然就是好像越极限。所以到了21世纪的现在，几乎每一个存活在地球的人，不管你多么的能干，你总是觉得自己还是蛮渺小的。为什么呢？因为比较起来的话，你也不过是70几亿人之一。而不管你的能力有多强，不管你的创造力多么的强悍，但是比较起其他人来讲的话，毕竟我们只能在一个很小的部分能够专门而已。比方说，如果你能够专门在演艺方面，那么你可能在音乐方面是没有很深的深入的，或者是如果你很会烹饪的话，可是你对电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深入。因为现在的科学或现在的意识的拓展已经是真的五花八门，也就是行行出状元，而且很多很多行，不是只有一行。不过我们从这一节课当中，我相信如果各位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赛斯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的话，我们对现在的人生，我们会有更大的一份安心感，一种自在，对现在自己的生活有一份更大的信任。所谓的大安心大自在，我们能够安心在我们即便是非常狭小的一个部分，或许和很多人的才能来相比的话，我们自己好像不算什么。不过就算你的才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整个内在来讲的话，都是非常的有意义的。我们是受制于时间跟空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完全不受制于时间跟空间。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话，我们的内在有一个无限的自己，好，有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更广大更伟大的自己。我们现在只是在一个小范围之内在表现我们自己。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有我们内在的知识呢？那是因为才能够让我们自己在现在的这个主题的探索当中，才会有一种新鲜感，才会有一种探索的乐趣。当我们在看688节，我想各位一定会想起易经的内容，是无极生太极，然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这种不断的演化下去，各位去想想看一个问题，假如你现在发展到由一切万有，由上帝慢慢延伸到最小的一个卦，比方说这样讲好了，有70几亿卦的其中一卦，即便我们是70几亿卦的其中一卦，但是我们的内在还是上帝，还是无限的，还是拥有所有全知全能的一切的一切。各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我们是从无限走向有限，我们是从全知全能走上现在这种只有一点点的个人性，一点点个人的特殊才能的这种情况。甚至很多人会觉得我根本就没有才能，像这种从全知全能的上帝根本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毫无才能。那么假如我们自己觉得毫无才能，那么我们如果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去发展更大的才能，那各位去想想看，这是不是蛮可笑的一件事情。从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概念，假如说我们是从无限走上有限，假如说我们是从全知全能走向个人性的话，那么个人性想要以自己的拓展成为自己比 别人更加的伟大。那这个伟大在哪里呢？我们只是在我们的70亿卦里面的一卦，我们是来自于一切万有，没有错。那么你怎么发展，也只能在你的范围之内好好的去发展，在你的范围之内充分去表现你的范围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要比别人好，比别人强，那只是因为你不了解你的位置而已。我们是不可能盖过别人，我们不可能越过别人。为什么我们需要越过别人呢？我们是从无限来的啊，我们本身就是上帝啊。那么以我们本身是上帝的话，那么你现在的才能觉得自己小到不能再小的这种情况之下，再怎么发展，你也只是比或许看起来比别人强一点，可是这个强一点，你的发展也不过是从一个完完全全的潜知潜能当中去充分的表现你现在的位阶而已。而我们真正的痛苦却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真正的痛苦是我们想要跟别的卦象相比较，我们想要越过别的卦象，甚至于盖过别的卦象，我们觉得要赢过别的卦象。但是我们是从潜知潜能而来的，你再怎么发展，你再怎么圆满，你再怎么专心潜质的去发展去修行，你以为你可以修成一个一切万有，或者是可以修成佛、修成仙、修成什么？可是你就是从仙来的啊，你就是从佛来的啊，你本来是佛啊。我们就是想要让我们的意识精致化，所以这个佛、这个神、好这个上帝，把一个意识形式限制在一个时间空间里头，限制在一个自我能够操作的范围里头，而且只具有自己一点点的去发展一个精致意识的一点点的才能配备。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但是这个杰作呢，却只有拥有一点点的跟别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能够安心的在我们的本分上好好去发展，我觉得从这一集当中我们了解到，那已经是最好的状况了。我们真的没有必要把自己提升到某一种出了自己的神，化了无形的这种出神入化的阶段。我们只要是我们自己就好了，我们只当自己就好了，我们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好好去发展自己，安心的发展自己就好了。而同样的情况，有很多人希望我不再来轮回了，我要脱离物质实相，我要断轮回。人世间是五浊恶世，是火炉，是煎熬，我们总是希望赶快把物质实相的这个轮回能够真正脱离掉。我们常常在羡慕，哦，这个人是最后一世的，哦，这个人以后不来轮回了，好像比起来他比我们更伟大更高明似的。但是各位，如果你从这一节的内容去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去想想看，我们是从无限来的啊，我们想尽办法挤破头才跑到物质的世界，想要让我们的意识精致化啊。我们是来这里学习的啊，我们不是这里的人，我们也没有被限制在这个世界里头。好，虽然没有错，我们当选择了人世间的学习之后，我们会学会了才会走，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是根据灵魂永生一开始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是没有错。因为我们已经决定来实验人世间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完成它。可是是不是我们一定以为当我们断了轮回，当我们不再来人世轮回，那就代表我们的意识是比较高明啊，我们的频率比较高或什么的呢？可是不要忘记，我们是从无限来到有限，我们是从潜知潜能来到少知少能的这个世界里头来。我们本来就是来自于非时空的其他实相，电信实相也好，或者是一层一层的我们的更上一层的实相而来的，并不是我们由这一层往下提升，反而是上一层很有兴趣跑到下一层来学习。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假如说我今天要说我要断轮回，我要离开人世间，我的最后一世什么之类的话，那么似乎我们就忘记了，原来我们就是从那个阿弥陀佛的世界来的，我们不是被 堕落到人世间，而是我们选择这个人世间来当我们意识的拓展。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对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人群们啊，我们比较难以接受了。可是各位去试想一件事情，是不是赛斯有提过很多次，有很多的在他们那个层次的人，他们并没有物质经验。没有物质经验是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几个例子来讲，像道瑞资料当中所提到的，在道瑞这一群的意识形式当中，这些人格当中，这些人格呢，他们有很多人并没有人世间的经验，所以他在跟艾欧娜在讨论或者约翰讨论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用人间的语言，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用人间的语言，他们不懂人间是怎么操作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各位就很容易了解到，有人世经验的意识或者是灵魂总是比没有的要好的很多。我相信各位一定读过塞斯的一段论述方式，塞斯说呢，在我们这个层面有些高龄，他们非常非常的佩服我们的勇敢，他们并没有人世的经验，但是可能他们很渴望有这个人世的经验，但是他们不敢下来。而各位，我们是那个勇士，我们义无反顾的就投到人世间来，而且在来之前，其实我们带着很大的兴致，我们想了解物质实相的一切。而且从这一节当中，各位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要来这里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开始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本来就是来自于无时间性的实相嘛，所以我们的意识形式呢，没有办法完全聚焦在当下现在的这一刻，好，而且事实上当下也就立刻会移开来嘛，所以我们为了要让自己的意识能够停留到当下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安排跟选择跟学习，我们学了很久之后，我们才把我们的意识定位在自己眼前的这一刻当中，我们学会了定位在现在的这个 moment 当中，所以我们才开始我们能够演的戏。我们之所以可以粉墨登场，是因为我们学会了把意识定焦在现在这一刻，而且我们忘记了未来，忘记了过去。那后来我们学会了记忆之后，我们记得过去，然后我们可以投射到未来，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走在根本是现在过去未来同时的时间线上。我们学会了意识的定焦，所以我们才有这种福气去体验人世间的经验。各位去想想看，其实我们的意识是不是有一点像那个阿凡达的电影的主角一样，当他的意识定在那个纳美人的那个人身上的时候，他就是纳美人，可是当他的意识回到本体的时候，他又是本体。那么他是活的还是死的，就是看什么，看他能不能在这个肉体上聚焦。那他的意识是不是没有了？没有，他的意识永远都存在。最后那个杰克吧，那个男主角，他很希望真的变成一个纳美人，所以所有的纳美人都帮他祈祷，帮他祈福。最后电影要结束的时候呢，他眼睛砰一睁开，所以代表一个活生生的纳美人，不用透过睡眠的动作活过来，是活生生的英雄了。可是某个角度来看，那么这个纳美人如果醒过来活过来，是不是代表原来的那个地球人就再也寿终正寝，没有办法操作他的身体了？我最近有一个问题，是我把我的 LINE 跟 WeChat 全部放在我的 iPad 上面。好，那我一开始呢，在操作我的 iPad 的时候呢，是操作的当中突然间萤幕不见了，不是萤幕坏掉，也不是没有电，而是突然间萤幕显现不出来了。这有一点像一个人的意识突然间离开了他的肉体，那么这个 iPad 对我来讲的话就没有用了，我没有办法操作它。好了，我充电充完了一阵子，然后再按一次，诶，它醒过来了。当它醒过来，我就以为哦，它好了，可是没有多久又熄火了。各位，如果你把 iPad 把它比喻作人的肉身好了，当我们的意识在我们现在这个肉身上，我们眼睛睁开了，我们有觉知了，那就是我们活着。有一天我们的意识啪离开了，就好像我这个 iPad 的电突然间不见了，萤幕突然间不见了，那这个 iPad 就死了嘛， 最后可能是因为我在猜里头的某些电阻或者是电容它已经不行了，所以在一段时间它会自动的 shutdown 掉。不管我在 iPad 里面有多少资料，不管我怎么去储存它，我怎么去建立档案，但是这个 iPad 现在对我来讲的话，它就是一块废铁而已啊，它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啊。然后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 iPad 送到 Apple 去修。问题是现在疫情期间，所有 Apple 的店全部都不 available， 不接受任何的预约。而如果我要送修的话，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去订一个盒子，好，那大概是$300。问题是它远超过我当时买这个 iPad 的价格了。那么因此如果我去送修的话，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把它修好了，可是就算是修好了，好，是不是我的内容，那些内容还在，有这种可能性的。如果只是它的机器有问题的话，好，那么可能它的 memory 是还会在的，但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有可能会全毁了。而如果这样做的话，可能也要花我十几天的时间，而且很，可是对我来讲的话，似乎不是钱的问题，是里面的资料的问题。我跟很多朋友联络的是透过 LINE 透过 WeChat 在联络，可是现在是没有办法联络了。那么如果这个 iPad 真的坏掉了，或者是就算修好，但是我的 WeChat 还是一样不见的话，我的 LINE 还是不见的话，那么我要把它弄回来呢，我有很多原来的资料是会损失掉的。各位去想想看，我们每天在用的工具，而且我们对它的信任，我们就是说，哎呀，我只要一按就可以使用了。可是现在当它没有办法接受电源，没有办法启动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死了。各位去想，我们人难道不是一样吗？我们在操作我们的身体，我们只是把意识放在我们的身体上，而且我们只放一小部分的意识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上而已。从这一节的资料当中，各位，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不必一定要把自己要如何的成圣成贤，如何的修行，如何的压制自己的精神。我觉得如果从这一节的内容当中很清楚地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只要自发性生活就好了，只要自然而然去发展我们自己就是最好的发展，而且也只有在一种自然的情况之下去发展自己的能力，那么这个能力自然而然能够发展到最极致的、最符合内在价值的一种状态。不是好坏的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不是高低的问题，而是意识的精致化，是意识的拓展，意识的精致化。要比高低，我们的内在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高，要比好坏，我们的内在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好。那么以某个角度来看，甚至于我们的内在根本连在一起啊，就好像真跟罗他们是同一个存有，而且不只是他们两个是个同一个存有，他跟赛斯也是同一个存有，本是同根生啊，相煎何太急。各位，我真的有一个朋友的名字叫何太极，专门在拍广告影片的。所以各位朋友，从这一节当中，如果我们可以从赛斯所描述的这个状态，这个意识的发展的状态，乃至于我们所了解的时间根本都同时存在，时间如果同时存在，各位，我们所要达成的任何事情它其实早就完成了。我们觉得我们在走向未来，可是未来已经在那边等我们了，是千古等我们这一失足，不是我们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各位去了解，好，我们是走在于整个事情都有安排的一种状况之下，我们是走在自己的生命蓝图当中，我们是走在我们的内在在发展出来的另外一个实相里头，也就是我刚提到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各个面相，而每个面相它只要在它的面相当中完成它的价值完成就好了。如果我们把赛斯资料当作是疗愈的资料，当作是亲密关系修护的资料，乃至于把它当作是一种能够取得财富的创造性的资料，我觉得还不如我们真的回到我们的 本能本性，我们由我们的自发性去把自己的充分的能力发展出来是比较容易，而且会比较有效，而且能够见及理及的。各位，原来不知道未来的哈，只有我们现在住在这个身体上的自我意识而已，我们的内在全部都知道，我们的细胞也知道，唯一不知道就是我们自己。而这个不知道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意识定焦在目前的眼前的状态，就好比如果你不会拉任何的乐器的话，你是没有资格上交响乐团的台上去表演的，就好像如果你根本连一点芭蕾舞的训练都没有的话，你又怎么当芭蕾舞的演员呢？你要当芭蕾舞的演员，必然你的芭蕾舞的一些基本动作，包括穿了芭蕾舞鞋你可以直立得非常好，我没有学过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今天没有芭蕾舞的基本训练的话，你是上不了芭蕾舞的舞台的。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学会把我们的意识定焦在物质世界的现在，我们只能看到过去现在未来的话，那么我们就跟我们的细胞一样，那这样的话你就根本不符合到物质实相去表演去体验的基本条件了。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物质实相当中去过一段爱恨情仇的生活，也许很苦也许快乐，但不管怎么样，是因为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意识定焦到现在，就好像我说的阿凡达的那个男主角可以定焦在那个纳美人的身上，就好像我的 iPad 它如果可以定焦在 iPad 上让它启动的话，那么我的 iPad 才是活起来嘛。以这个角度各位去思考，当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人世间，不管你活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你都是值得骄傲的。因为要这样的情况在定焦在物质实相当中，我们是需要很多的学习的，并不是平平白白我们就可以来到物质实相的。今天有一个朋友在网络上问我，他说，查老师，我听了你的个人实相本质的感觉基调的音频，我觉得相当的迷惑，我应该怎样去感觉或感受自己的感觉基调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那之后我是问他，我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迷惑是什么？他回答是说想变得更好，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说到三十而立，而我却一事无成，到目前为止我也找不到自己到底擅长的是什么，喜欢的是什么，或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的方向，我想改变现状却觉得很无力。各位朋友，如果螳螂想挡车，好，当然会觉得无力感嘛。可是如果你愿意安心在自己的本分上，就在现在你以为的那个没有太多的价值没有太多的成就的这个部分，如果你用心去活动去行动去表达你自己的话，那么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在21世纪的现在，如果哪一个人会觉得他非常有力，他跟所有人相比都比别人好，在某一方面都能够很出色，应该很困难。为什么？因为不是在早年嘛。如果在早年的世代，如果你是个农夫，你只要把做农做得很好，所有附近村庄的人都会以你为荣，觉得哎，你好棒。那或者是如果是早年，只要你会读书，而且只会读《论语》《孟子》，那么你有可能会变成书生，是人家所敬仰的对象。但是现在，就算你把很多很多的书都念过了，就算你修了硕士博士，对大部分的人群来讲的话，已经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了。等一下如果我们提到今天的课程内容，各位就了解这是一种自我的操作方式。当自我慢慢确定的慢慢安全的，我们的范围会慢慢的扩大，扩大到一种程度呢，我们已经把整个地球的空间化为同一个空间，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知识已经分门别类到非常细致化的程度。所以各位，如果我们只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好好去表现，我们不要 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我们不要想跟别人比他的才能，我们只在自己的才能上好好去努力。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我们会活得更加的充实，而且我们的能量会更好，更能够表现我们的才华。各位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一切万有，而我们是七十几亿卦的一卦当中，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七十几亿卦的其中一卦。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需要变成一切万有，我们也不需要变成别人的卦象，我们只要在自己的卦象好好去发展我们自己就好了。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卦象就好呢？是因为我们已经把意识形式限制在这个卦象里面了。那么如果我们已经把自己的意识放在一个小小的卦象里面的话，你再怎么样去超越，你也没有办法超越到别人的卦象去嘛。所以我这位朋友，你千万不要觉得无力感，你今天能够做什么，你只要行动就好，就算小口品尝，就算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是没有太多的意义，如果你专心前置的在你的能行动的这个事情去好好行动的话，你就会发现从这个当下你可以不断的发展出来。各位你去想，像尼尔啦，像罗琳啦，理查巴哈啦，这些人在他们还没有写书之前，他们也是哑哑乌的，他们也是什么都不是的一个人，甚至比一般人都还要更加的被人家轻视。如果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卦象上好好去发展，就只发展我现在这个卦象就好了，不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以自己能行动的行动为行动，以自己能发展的能力为发展的重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反而我们会接通我们的内在的一切的能力。这也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或者是这一节的课程当中所提到的内容。我们不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感觉基调是什么，我们也不一定要去探索自己的感觉基调是什么。其实在我们眼前我们能行动的那个部分，我们的外境不就是心境的反应吗？我们能做的事情不就是我们的感觉的一种显现吗？因为能量才会化成行动嘛。如果说我们能行动，那就表示这个行动后面有能量嘛。如果我们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就表示这个行动把内在的那个能量更接引进来。那如果这件事情我们做起来都一直很顺的话，我们不断的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会汇集这方面的能量。那么如果能量会不断的汇集的话，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你跟你的内在慢慢接通了。我们在上个星期提到，我们有了一个身体，那么这个身体有一系列的集中焦点的系列，然后这个系列呢，我们骑在上面，我们接受某些信息是我们的官方觉知的线索，然后有了选择性，这个选择性给了一个从内在存在到外在存在的可被理解的一个参考路线。而事实上除了这个路线之外还有其他的路线，但是这些是被我们忽略掉了，他们虽然在场，可是我们生物性却看不见了。所以我们看不见，是我们把它挡掉。就好像我刚讲的，我们现在是某个卦象，我们把除了这个卦象以外的任何其他跟这个卦象没有关的资料，我们把它挡掉了，我们看不见了。但是细胞仍然对这些我们把它忽略的这些信息，这些脉动还是一样的感应的，因为他们需要从过去现在未来的资料来保持现在身体的平衡。为了要维持身体的现在状况，他当然要知道他以后要变成什么样子，跟以前要变成什么样子嘛。如果有一个演戏的剧团了，那么剧务人员他一定要知道整个剧情要怎么发展，所以他才知道剧情继续演下去的话要准备什么样的戏服给我们。假如他没有办法准备未来的剧服给我们的话，那么这个剧又怎么演下去呢？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的细胞对现在过去未来都要清清楚楚，他要知道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他要准备我们将来要怎么做的那种戏服给我们。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当中去保持我们的身体的一种平衡。 就好像在画卡通影片一样，画出卡通影片的人呢，他当然知道他下一个荧幕要画什么嘛。我们的细胞当然要知道整个状态是什么，我们的细胞是我们人生大戏的记录人员，所以他知道要准备什么，他也要准备什么。可是对自我来讲的话，他只要专注在现在眼前冒出来的自我意识就好了。我们的自我意识只要对现在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对现在的外在行动采取必要的行动就可以了。那么对这个记录人员来讲的话，他当然要知道我们未来要准备什么戏服嘛。所以这里赛斯提到，虽然细胞需要对未来已过去的资料，而且从那无形的紧张当中来形成身体现在的肉体实相，你现在几岁，那么就给你挂几岁的脸孔，几岁的头发，几岁的外貌。我最近也有一个感触，有的时候早上去 Costco 买东西，我可以早点去买，因为 Costco 会对65岁的老人提供优先去买的这种权利嘛。可是我去 Costco 从来没有被挡住，虽然我并没有白头发，好，我看起来我觉得我还蛮年轻的，可是这个锁门的小姐呢，未免太不给面子嘛，起码问我一下说，诶，你是不是65岁以上啊，是65岁才能进去啊。这是开玩笑的啦，我的意思是你到什么年纪，你自然而然会有那个年纪的情形，不管你的状况是什么，你看起来就是有某一个年纪的状态嘛。在美国你买酒也必须要看身份证，那我去买酒的话显然是不需要看身份证的，我的细胞已经给我现在的剧场表演的戏服了。这里有趣的是，我们的细胞虽然已经知道所有你要演出的剧场是什么，你要表演什么，你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的细胞全部都知道，也知道怎么去形成你要什么身体，他给你什么身体。真的不是你去算卡路里多少，你吃了多少会多胖，你怎么做保养会有什么样的身体，根本就不是这样嘛。如果你看未知的实相，尤其是看最近的这几个章节的话，我们了解到根本就是剧场的表演的需要啊。会像杨贵妃一样胖，就算你喝水也会像杨贵妃一样胖了，就像赵辉燕那么瘦，就算你吃牛肉喝可乐也一样的会像赵辉燕那样瘦。不过对现在人来讲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我们的群体是已经被大多数的社会的群体是所影响了，对我们来讲的话，卡路里对我们的身体的胖瘦似乎已经是唯一的一条路线了。那么群体的意识，群体的演化方向当然绝对有效的，这也是我们现在在演这场人生大戏，选择了这个21世纪，我们就不得不要考虑现在这里有剧场规则，这个剧场规则就是你吃了多少东西就会多胖，除非你真的有那么强的意念，不然的话群体是已经全部盖过所有的情况了。在这里的规则，现在在演戏的规则就是你吃了多少就会多胖。好，我们的细胞虽然知道未来跟过去的所有的资料来形成现在的身体，可是如果把这个资料直接就送给我们的自我意识会怎样，我们根本就受不了。不只是受不了，因为我们在演戏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可以知道未来会怎样，如果知道未来会怎样，那你怎么演下去，那种新鲜感，那个好奇心以及那种刺激感就全部都没有了，而且根本就没有办法产生意识上的细致化精致化了。所以细胞所知道的这些资讯是没有办法传给自我意识的，因为赛斯在这里说，同类的资讯却可能是对自我意识的一种威胁，自我可能觉得会复合不了。不过呢，肉体的结构之内的确有你们看起来跳得太快或太慢的信息，也就是细胞知道要演什么戏，细胞知道未来是什么状态，可是它不容许身体有反应。虽然不容许身体有反应，可是我们却在自我的层面会接受到一些跳得太快或太慢的信息，然后被我们不小心的接收到了。 在赛斯的资料当中，你也可以看到一种情况，像有一次真碰到一个医生，然后呢他过去就抱了他，就好像他们有多么亲密。还有呢，有一次是跟一个博士，他马上认出来他就是苏玛丽家族，然后他们的之间的那种亲密感是比甚至比自己的先生都还要更亲密。各位如果稍微再仔细去觉察一下自己的内心状况的时候，当你第一次碰到你现在的先生或太太的时候，会不会产生这种所谓的信息跳得太快或太慢的信息？你几乎在内心里面立刻能够产生一种很奇怪的一种亲密感，因为你知道下面的戏码是要跟这个人一起同台演出的，不管这样的演出是不是冤家不记仇，或者是两个人会产生非常亲密的关系。当你一开始碰到这个对方，你也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可是在意识的层面上有信息跳得太快或太慢的状态，虽然不允许你身体有所反应，可是细胞知道，而你的自我不小心也看到了这个信息后知道了这个状态。有时候我们碰到某些人，我们突然间有一种很激动的反应，觉得他好像是我前世的某一种关系人，是父亲是母亲是儿子或女儿，或者是所谓的夫妻关系。如果这个信息真的跳得太快或太慢而自我知道了，你总不能在街上碰到一个人你就叫他老公或老婆啊，或者是抱着人家的脚说爸爸妈妈你怎么到现在才找到我啊，你会把对方吓坏了。可是我相信各位一定多少会有这样的经验，像我前两天提到我那个朋友，他差一点早上去撞到一个黑人，尤其是在黑溜溜的早上，可是就有声音或影像一直秀给他看，他会撞到一个人，他会撞到一个人，所以他知道他今天要非常小心。那我在上次也有同样的情况，我也分享过了，那个时候我刚刚买一部非常名贵的车子，那我非常喜欢那部车，也从来就没有拥有过那么名贵的车子。开了那部名车往北加州去玩，可是在加州的中部，我只要眼睛一闭起来，我就看到我撞到雪山。可是天气明明是36、37度啊，明明是大太阳天啊，可是到第二天我到 Lake Tahoe， 刚刚进 Lake Tahoe 就开始下雪，我也没有想到了。可是真的进了旅馆，然后开着车子要去游湖的时候，就发生了我去在湖边撞上了雪山的状态了。而其实在前一天晚上睡觉也是一样，我只要一眼睛闭起来就看到我自己去撞到雪山，我还跟我自己的家人讲，我家人讲说你太累了。为什么这样的信息会出现在我脑海里面？我想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太在乎这部车子了，而因为我的太在乎，所以对跳进来的太快或太慢的信息呢，我反而容易去预期得到。好，这里赛斯说呢，以那种方式细胞的理解力是被容许了其自由的流动，也就是信息虽然跳进来了，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身体虽然没有反应，你不能够在街上随便看到人家就叫人家老公或老婆，所以我们的身体是不能有反应，可是我们的细胞的理解是容许了它的自由流动。你虽然没有办法叫出来，可是在内心里面你隐隐约约的知道了，你的细胞理解了你跟对方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身体没有办法反应，但是细胞理解了，而我们的自我意识也多多少少能够理解。但是有一种情况，这里就提到说，像682节683节所提到的，有的时候是选择性的绕过这些资讯。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僵化的自我，我们已经用我们的信念挡掉了所有的资讯了，所以这个是选择性的绕过了，我们根本就不让这样的信息进来。为什么需要绕过这样的信息呢？是因为这样才不会跟目前在时间里面的身体的行动之现在的感官资料会产生冲突。我们 因为自己的信念的关系，我们不愿意有一个冲突的资讯现在带给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信念，我们的选择的关系，所以这些资料对我们来讲是无效的。但是带着其他信息的脉动，以及那些你知觉到并且在生理上对它有反应的信息是一样有效的。也就是这里赛斯说，再次的细胞经常对那些资讯反应，对我们来讲是无效的，可是那些信息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如果愿意去觉察的话，我们是可以觉察得到的。意思是那个要撞到黑人的早上，我们知道的那个信息是不是我们经常都可以知道？其实是经常可以知道的，因为它一直在那边。那我们为什么会绕过这些信息呢？是因为我们不要跟现在的感官资料相冲突。如果我们有更开放的自己的时候呢，这些信息自然都可以为我们所知道。但是为什么不现在全部都给我们知道呢？当然除了刚才讲的自我根本受不了这样多的信息，而且也会失去新鲜感，而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就没有办法集中在眼前的状态之下去反应事前。但是我们的细胞是全部都知道的，全部会对这些信息反应，我们的细胞会反应。道瑞兹要曾经提过一个例子，他说如果这个人脸带笑容的，不管他怎么脸带笑容，他的态度再怎么和蔼可亲，可是你的细胞对他的意图是完完全全知道的。所以当你走过他的身边，你只要稍微觉察一下，更细心的去感觉到自己的细胞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会有一种刺刺的感觉，因为我们的细胞是会有反应的，是知道所有的信息的。在这里赛斯重提上一节的内容，他说在685节里头，如前面所提到的，身体是一个电磁模式，我们的身体只是一个电磁模式，不是真的实体有身体，是一个电磁模式，而且是保持平衡在一个可能性的网里面。我们的翻译翻译成悬在一个可能性的网里面了，但是它的英文其实是保持平衡的意思， POISED 是保持平衡的意思，也就是它对现在过去未来都知道嘛。那当然要保持一个怎么去进展到未来，怎么去连接过去的这种平衡状态。所以翻译成弦的话比较没有办法去表达那个现在过去未来的相通性，我觉得用保持平衡会比较好，在时间跟空间的交汇点会被体验为肉体，所以我们的肉体被体验为肉体是在时间跟空间的交汇点上，我们聚焦在现在这个点上，我们的身体准备好一个戏服让我们穿，我们穿了这个戏服，我们知道哦，现在在演这个戏，我们必须要穿这样的身体。所以各位，我们穿什么样的戏服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那只是一件戏服而已。好，现在赛斯就开始来解释我们怎么样从早期到现在，我们怎么样学会了去定焦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他这里提到说，在我们的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当人开始作为记忆的实验品的时候，是有数不清的例子，也就是在早期的时候，人类其实并没有记忆。那为什么不需要记忆呢？因为他对现在过去未来是了然于心，他跟我们的细胞的状况是差不多一样，不需要记忆的。我记得道瑞资料当中他也一再提到，他们是没有记忆的。为什么没有记忆呢？因为他们现在过去未来同时在操作，他干嘛要记忆？都是眼前可以操作的事情。我们记得这个人对我们好，我们记得某某人的恩情，某某人的恨，我们记得那么多事情。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常常我们真正的痛苦还是我们前面的那一份记忆嘛，一段不幸福的婚姻，或者是一段不好的家庭的背景。总而言之，我们为什么会苦，是因为我们的记忆的关系。如果今天没有比较，没有记忆的话，各位，我们是不可能有痛苦的。而在早期的人类早期人类的实验例子当中，是以记忆当作是一个因素他说有数不清的例子，他说在其中呢，正在浮出的自我意识没有如我们所了解的过去跟现在之间 能够做出足够的清楚的奇闻。所以各位，如果我们想要预知未来，或者是我们羡慕哦某某人他有通灵能力，他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尤其你看啊，我们非常的羡慕那个什么刘伯温啊，可以预测几千年之后的未来，什么华国的预言家，他可以把几百年后的事情都清清楚楚的讲清楚。我们总是觉得哇，这些人太不可思议了，太伟大了。但是这里赛斯告诉我们，我们一开始在实验人类的实相的时候，在物质实相开始演化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知道现在过去未来啊。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我们是从无限走上有限，我们是从前知走上无知。我们的早期人类是知道现在过去未来的，也没有办法做七分。那没有办法七分怎么办呢？他说在现在的那个过去会显得如此的明显。那到底我现在这一刻跟过去跟未来是怎么七分？没有办法七分啊，因为同时存在啊。各位记得其实赛斯在讲很多次哦，他说我要跟你们说话，我要想尽所有的办法把我的焦点定在现在的这一刻的你，不然的话我可以看到的是所有的你，你所有的转世，甚至你未来的你，好，全部都在这一刻。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就好像早期的人类一样，他没有办法去分别现在过去未来，好，必须要用很努力的方式去挡掉一些资料，才能够定到现在的这个片刻里面。在早期的人类当中呢，他没有办法如此明显的把过去现在未来分开来，在现在的那个过去会显得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在他自己创造的时间的环境里面做适当的反应。因为你现在反应是反应过去还是反应未来，然后呢要把未来先挡掉，所以未来几乎可以说是被挡掉了，以维持行动的自由，并且鼓励身体去探索好奇跟创造。所以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是因为我们让自己有机会利用我们的身体去探索，去感觉到很好奇以及创造。那如果未来全部都知道了，你知道你要嫁给哪一个人或娶哪个人为妻，你知道你以后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那各位我们活着还真的有什么乐趣吗？没有了嘛，因为所有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没有什么探索啊，也没有什么创造啊，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好奇的。所以我们是学会了把所有事情挡掉了，本来我们知道现在过去未来，但是我们把它挡掉了，挡掉了以后我们才可以去探索，才可以去好奇，才可以去创造。然后呢好了，到最后把过去挡掉也不是办法，未来当然也要挡掉。那过去跟未来挡掉以后就出现一个问题，好像我们像狗或者像猫一样，他们没有记忆的，他们不会记恨，好，可能会回想啊，但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赛斯有提到说大部分的动物都不太会记得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因为他们只会对当下做反应。那么假如说我们早期人类把过去跟未来都挡掉之后，那么纯粹只有现在的话，我们失去了某些参考资料，所以才开始有了记忆。人类觉得说好，那这样的话不是那么好操作，好，但是如果合在一起也是没有意思的。那因此我现在不要未来的资料了，好，那我过去呢我也尽可能的把它变成我们这里所说的记忆，不要把过去的事情掺杂到现在，让我们直接就感受到。那这样的话呢，有了记忆之后，我们的精神投射就可以投射到未来，就变得可能了。所以这是一个 solution。我们来到人间之后，我们学到了一个特殊的技巧，就是把过去化成某些我们还能记得住的某些一点点的印象，没有办法全部记，但是会记得一部分，我们在乎的那些部分会变成记忆，而未来我们全部把它挡掉了。那后来才发现，原来用这种方式才能够在物质实相当中去体验我们的人生经验。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没有学会芭蕾舞，你又怎么能够上舞台呢？我们要来人世间，我们要挡掉未来，我们要把过去的实相跟现在不要混在一起，而只留下来所谓的过去只能回忆。 有了记忆是对人类来讲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才能够真正的操作嘛。我们会把过去的记忆啦，把它投射到未来，所以人可以计划他在时间里面的活动。我可以计划我要怎么样读书，将来要变成什么，然后我记得我曾经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在时间里头的话，因为有记忆了，所以对未来的计划就变成可能了，而遇见可能的结果，而未来的影子形象哦，永远可以作为所有的奇异、所有的种类的身体的探索之精神上的刺激。我们会问小朋友啊，你的志愿是什么啊？啊，我要当医生，我要当，或者是我要当太空人什么之类的哈。那如果这个部分变得很强烈的话，这个孩子就会往那个方向去探索、去发展。这是赛斯画给我们的一幅人生的旅程的操作手册。那谈到这里哈，谈到说所有的区域啊，身体的探索的刺激能够去探索哈。那罗就问他说：“你是指这个行星上的所有区域吗？”赛斯回答说：“这些鬼影的形象提供一些刺激给精神的、心灵的跟身体的经验。”他是用三个不同的英文字啦，一个是 mental， 一个是 spiritual， 一个是 physical。那在翻译上有的时候是蛮难翻译的哈。他说精神的，好，那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心灵的，那心灵到底是 spiritual 还是 psychic 哈？那身体的我们比较知道是 physical， 所以我们知道身体上的 physical 上的经验 ，spiritual 上的经验 ，spiritual 是属于连接着身体的那个 spirit， 但是还是在身体上面的，所以这个不是 psychic。如果是 psychic 是跟身体无关的，是在上一层的才叫 psychic。 所以这里很清楚，我们的 mental， 我们的 spiritual 跟我们的 psychic 这三方面呢，我们的未来的鬼影的形象会提供刺激，而因为提供了这个刺激，所以我们这三方面会往那个方向发展。好，这个回答罗说是的，但是其实欢丽并没有把所有的内容翻出来了。那既然没有翻出来，我也就不再另外多试，因为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可能一直觉得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后面罗回答的内容他就没有翻译。其实在未知实相当中，这种情况是蛮经常的。像等一下有一个我摇摇头哈，其实他后面还有一些没有倾向停止啦、推动力这一类的信息，可是他没有翻啦。好，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没有对本文有太多的影响的话，那我就尊重大家的课文内容哈。这里赛斯提到哈，人类正在以创造一个身体的经验的新世界打交道，要做到这种特殊的实验，必须要集中精神在身体的操作上。所以我们拥有一个身体哈，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哈，是一个创举，不是我们以为的。我们要赶快脱离轮回，我们要断掉这里所谓的五浊卧室。各位，有很多观念哈，它其实是刚好相反的。我们以为我们要脱离轮回，但事实上是我们想尽办法要来轮回。我蛮欣赏拜伦凯蒂的那个反向操作哈，他的反向操作常常也都是非常有效的。我们觉得什么事情是好的，其实相反的那一面哈，我们再去考虑看看，常常在我们的身上反而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比方说你觉得某某人很自私，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不自私，我们怎么会觉得人家很自私呢？所以那个反向操作是非常有效的。我们想要脱离轮回，但是某个角度来看，用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是我们想尽办法要来轮回，我们来这里要创造一个身体的经验跟新世界打交道，而且要这样的打交道，我们还要做很多很多的调整。那现在呢，不但要把未来挡掉，过去不能够让现在看到，只能以经验的方式，以记忆的方式让自我去觉察到，把它当资料就好了哈。这里提到从未来的影子形象当中是能够启发人类的一件事情的，我们主要是要集中在我们身体上操作的这个事情上面。可是假如这个资料立刻呈现在他眼前的话，这样的话人类就会被剥夺了那对这个实验本身是如此的基本，能够得到身体上的欢愉，能够因为努力因为挑战的这个乐趣。 举个例子来讲啦，如果你玩任何的电脑游戏，只要你一玩你就是第一名，好，你就是最棒的，这种电脑游戏你是不会玩的，因为没有挑战，没有努力，也没有得到成功的欢愉。但其实我们的人生在我们投胎的那一刻，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人生蓝图都已经画在我们自己的意识田当中了。我们的成功其实是被保证的，只要我们不离开我们的内在，只要跟内在能够真正联系的话，我们经常会有新的信息会进来，但不是你眼前看到的自己的，我们眼前看到的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华，就如同我刚才念给大家的这位网友的叙述方式，每个人如果要问自己有什么才华的话，每个人都会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是，我自惭形秽，我什么能力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大明星有名的这些人物会去自杀的原因，因为对他来讲的话，如果以纯粹不行动的方式在看自己的话，你不觉得自己是有力的人，是有才华的人。各位，我们要认清什么是才华，才华是内在的创造力。就好像你要问说我们家有没有电，那不是看现在你的家有没有电，而是要看你有没有连接上外面的高压电嘛。你如果连接到外面的电力系统的话，那么你家自然有电嘛。一样的情况，如果每个个人在问自己，我有什么才华，我什么天赋，我到底有什么所谓的感觉基调啦，或特殊的能力啦，什么天生我才必有用，假如你完全不行动的话，那你要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才华。才华不是在不行动的状态之下去检查才华的，不行动检查不出来才华。就好像你不接电，你家的任何在有效的在好用的电器产品会动，也许你家有最高级的音响，最棒的电视，不管你家有什么样最高级的东西，如果它不接电的话，那么这个再好的产品，再高级的音响或电视，又怎么能够显示出它的能力呢？好，那么如果才华是电视机，是好的电视机，才华是好的音响的话，那你还是要接电啊。如果你今天不接电的话，你的才华当然显现不出来啊，你没有办法让这个很好的音响表示出它的音色啊，因为它没有电啊。那么电是什么呢？电就是行动啊，电就是能量啊，能量会产生行动啊，行动会建构本体啊。如果你今天没有行动，没有能量，没有内在的供应，那么再好的天资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跟我这位朋友讲，如果你今天只是静下来看看我的才华在哪里，我好像30岁了，我什么表现都没有，那是因为你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很棒的高级音响，可是因为没有接电，你没有让自己有行动力，因为没有行动力，能量没有办法补充，那因为能量没有办法补充，所以你创造力出不来。你必须要有创造力，必须要有行动，必须要有一点点的让自己能够表现某个自己那种由衷的感觉，所以你的才华才有可能表现得出来的。所以各位，我们如果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才华，那就必须要动动看，我们必须要让自己行动。因为我们既然把我们的意识形式放在物质世界上，我们真的不是要看看我们能够成大功立大业，成圣成贤，也不是今天要怎么样能够脱离轮回，不是这些东西。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个卦象，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我们只要用自己的标准把自己的才华充分的表现就好了。那你要表现你的才华，你说我不知道才华，是因为你没有接电，只要你行动了，才华才会表现得出来。如果你今天根本就不做任何的行动的话，那么你的才华根本也显现不出来。而且事实上真正的才华是什么？是越行动它越能够表现得出来。各位，当我们真的把688节如果真的弄得很清楚的话，各位，我们真的会大安心大自在。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希望自己必须要压榨自己到什么程度，要把自己成为更美好的自己或更棒的自己。像我刚才提的这位朋友，他真的关键在哪里？他要把自己变得更好。 一旦你想把自己变得更好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变得更好，因为你以为的那个标准也许根本不在你现在拥有的能力之内。随顺着我们的内在安排，只要你尽可能去表现就好，就不要管现在的成就、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也不要拿自己根本做不到的那个标准来压榨自己，觉得说我现在一事无成。只要我们活着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我们已经可以把自己的意识能够锁定在这个时空当中。只要我们有所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接上电源，一旦接上了电源，我们的创造力就会源源不断而来。根本不必要自卑，也不需要骄傲，没有什么骄傲的必要，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一切万有。你要什么样的才华，内在都有；你要什么样的表现，内在都有。我们只要成为自己就好了，我们不需要成为别人，我们只要在自己的卦象成为那个卦象就好了。我们不需要业卦把他自己跑到别的卦象去成为别人，而且在我们的表现上也不是一个永远的共同的标准，不是别人能够做到我们就必须，或者是我们就能够做到。也许我们根本不设计自己的发展在那个上面，那么人家能做到，恭喜他啊，喜欢他啊，而且祝福他啊，那我们就做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就好了。因为我们各自有不同的卦象，有很多人会以一个共同的标准、普世的标准，觉得哦，如果你学了赛斯你就会变成有钱人，你学了赛斯你就怎么样就会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好，因为不是所有的标准都一样，就好像不是原来的条件都一样的。如果我们出生各自有各自的不同的特别点的话，那么我们的发展当然也一样会有不同的特别点了。那又何必把别人的标准拿来压榨自己呢？又何必变成别人呢？又何必以普世的标准要自己去 follow 呢？如果我今天没有觉得我自己必须要是这么伟大的话，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事无成啊。如果这一节各位再继续看下去，各位就会更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哈。赛斯在这里提到在下头了哈，可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我是大概预告一下我们下个星期要上的内容，有很多实验的状态是跟现在的状态是可以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现在是把未来挡掉，然后把过去变成记忆，那也不会跟过去的情况混在现在的里头。可是有其他的实相，其他我们的实验的方式是有不同的搭配方式的。比方说不是用记忆，是以一个没有记忆的方式，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过去呢，它就直接可以混在现在，但是你去操作它，再来可能可以移动时间轴，或者是再来呢，未来根本就可以先知道。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个无信之人，英文是 Mr. Nobody， 那台湾叫做倒带人生。这部电影在演的，我想就是另外一个实相的人类意识的实验方式。其实在早期课赛斯也提到，在另外一个层面，有一种人类它是可以倒带的，它可以把时间移到，比方说这样讲好了，我现在过了60年了，那我可以把时间移到30年又重过一次，我也可以把时间又移到80岁的时候来过80岁的情况。也就是你这一生当中，假设说你有100岁的寿命，你可以随时移到你要过的那个时间，重新去过那个点。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可是只是我们不了解，我们被我们的意识限制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就好像我们看不到赛斯，我们不能因此说赛斯是不存在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否认今天传下来的这些信息是这么样的珍贵，这么样的有逻辑跟科学性。在下个星期当中，赛斯会去解释当我们的时间还没有扩充，我们的空间还没有扩充的情况之下，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那意识再继续演化下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跟我们要操作的方式是什么？在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像个井底之蛙，我们只会觉察切身的现在的环境状态，也只会对这个 井底里面的事情做反应。可是当我们的意识慢慢拓展之后，对现在的我们来讲的话，今天在中国大陆的某个地方有一个病毒，然后呢很短的时间之内，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因为这个病毒的关系受到影响，也就是时间跟空间的扩展性，以及我们在操作时间空间跟我们的情感状态之间的关系。那下一堂课也是会非常的精彩，会补充前面的这些资料。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先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因为在这里赛斯问罗说你要不要休息一下，歇歇你的手。那当然罗是说不用了，不过我想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么精彩的内容呢，我们在下个星期我们再来好好讨论。谢谢大家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